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周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为你预备的精神健康热线。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互动。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廖医生呢，他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帮助，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 13-2299-6632。无论是你个人有精神健康的问题，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弟兄姐妹，请你立刻打这个热线电话。过去我们在主持这个直播节目呢一个小时，但是呢前面的电话呢不是特别的多，到后来后半部呢差不多主持了30分钟以后呢，这个热线就非常的热了，很多人要打进来。那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很想帮助弟兄姐妹，但是因为时间的有限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所以素琴再次的在这里提醒你，希望你有需要的话赶快打电话。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林弟兄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喂，林弟兄你好吗？
哎，周师母廖医生平安。
哎，你好你好林弟兄。
你好林弟兄。
嗯，
哎，你好你好。
是是，你上个礼拜已经来电话讲到女儿的问题，你现在呢直接的就说女儿的情况吧好吗？
就说廖医生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我女儿这个强迫症这一块的话，她吃那个叫盐酸曲林片的话，这个是抑制她的那个神经还是说修复她的神经呢？
女儿现在在吃的药你想问廖医生对不对？我想让你多讲一点关于你女儿的情况，让廖医生能够掌握的全面一点，然后再跟你分享好吗？
好，他那个的话就是说他那个强迫症的话就是嫌东西脏啊，但我发现的话去医院，因为我现在还给他住的应该今天是第4周了吧，第四周的医院呢，他那个你说他脏跟护士医生或者说别的一些病友的话他都没觉得嫌得脏，就嫌我们家里面呢就比如说床铺啊就不让我跟我妈妈碰，他就觉得碰了他好像就不喜欢，或者说我妈妈给他洗衣服也不喜欢，他是这种情况呢。然后呢作息这一块的话，就比如说以前没去看医生的时候，也就今年开始他那个洗澡啊刷牙洗脸啊他都不做，然后进去的话可能是会听那个医生护士的话，那最近的话这一块都很改善。然后呢还有就是他那个用手机充电的时候，刚开始那个充电头可能是被别人碰了还是干嘛，他就一直都不敢用自己的手，他又拿个纸巾把它给抓一下，然后再插去充电，这样一种情况了。这个的话还是有的。
所以也就是说他无论在家里面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脏是吗？
你只要不要去碰他都没关系，他只要说比如说床铺被我摸一下的话他就不行掉了，他就觉得好像这个就脏掉了，或者他发脾气的时候就把那些东西呀、被子啊枕头往地上扔的时候，这时候的话他连枕头被子他都不盖的，他有这种情况呢。
他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今年严重，以前3月份4月份都还好，就到5、6月份这样子吧。
所以今年5、6月份开始比较严重了。
感觉上比较严重。然后呢我后面就把他带回来，他6月份我看他一直就是那个就我们这边 点外卖，他吃饭啊什么的哈，
嗯，是。
然后呢，他自己一个独处都没关系，你不要去惹他都没关系。一惹他，他好像就有点不耐烦。到现在就住院到现在的话，在医院里面就是好像对我们家里面呢会比较排斥，对医生啊，
嗯，
别人好像都还好，
是
没有这种排斥。
所以他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
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上个礼拜三你跟我通过电话，也因为他在家里面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看了医生也不吃药不配合，所以你们现在让他住院，对不对？
是的。
嗯，那在住院的期间呢，他就肯吃药也配合，那
也会配合，没错。
好，他什么时候医生让他出院呢？
我今天给医生打电话，他说先治疗一个疗程，再看一下。他意思说他的强迫症可能没这么快，但就是说按无论生活习惯或者怕脏这一块的话，应该是会改善很多了。
嗯，
那就是说他这个药的话，我们想把他带回来的话，就怕监督不了他。他也许他好的时候都没关系，他家吃药都可以。就怕他生气的时候不吃药，据说这个药的话不能，如果说一天没吃或者两天没吃，好像前面吃的药都白吃掉这样子的。
嗯，
医生有这样跟我说。
这一方面
我
们问一下这个专科医生，就是廖医生好吗？
好的好的。
林弟兄你好，女儿的情况我们
听到了
，有很多年轻人，很大部分都是十多岁开始有这个病。有些时候是很长时间，很小，很六七岁就开始，也有一些孩子是十多岁开始，但是有一些孩子他们的情况比较轻微，有一段时间甚至不需要治疗都可能好起来，但是女儿的情况听来就比较严重，也比较她不太合作，就是吃药啊治疗他可能不合作，所以医生才安排住院的治疗。
对，
通常强迫症我们不需要住院的。
哦，
大部分
强迫症
不建议住院治疗的。
哦，不需要住院，
除非他有暴力，有自杀的念头啊，
是，
甚至他完全不肯吃药才需要住院，在医院里面帮助他。所以现在已经离开医院在家里对吗？
没有，
还在医院。
他说一个疗程是多久啊？
具体我没问，但我就想打算给他住一个月，现在是第四周了。
今天是第几周？
第四周
啊。
就
是三个礼拜过去了。
我不太想评论个别的个案女儿的情况，但是大部分我们一般的强迫症我们不建议住院。因为这个疗程的长短时间也不一定，可能有一些孩子几个礼拜就能够改善好起来，两三个月已经很好，所以通常我们都在家里住，在家里每天吃一到两次的药。你刚才提到的药都是标准的药物，就是有血清素的抗抑郁药就对了，
是
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名称，这是对的药。但是强迫症很奇怪，通常我们成年人啊，年轻人他们的抑郁症啊、自杀啊、焦虑都用的药的分量很小，一片、两片、半片就已经足够。
是，
但是强迫症这个病，通常我们呢需要很高剂量的药物。
是，
高剂量很多孩子都能够服用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高剂量就有副作用，就没办法了。所以在医院里面能够他合作吃药一段时间，通常都大部分的孩子都有改善，有进步。但是如果还是康复不够多，他还是很怕脏啊，他重重复复啊清洁的行为很长时间，我们都建议可能加第二种、第三种药物。
是是，
所以我这个就留给你们在哪边的医生，他们有经验，他们可能处方其他的药加上去，就效果好一点。
对，
总体来讲就是强迫症是不容易治疗的病。
哦，
大部分都需要长时间服用大剂量的药物。
大质量的药，
对，
就是多点的药量。
对，
吃三片了，他现在吃三片。
我们有一些孩子吃四片、六片都有。
我们第五空间有一个听众呢，他说记得廖医生曾经讲过，强迫症的用药是抑郁症的两倍、
两三倍。
哇，真的是很多。
所以要按照医生一定要有经验，有很小心，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药物能够安全的，有一些人有副作用，会呕吐啊，会很累啊，都有这类的副作用。
他现在就是说，医生说，他说已经最大剂量就是三片了，然后副作用嘛，暂时没觉得有什么副作用。那现在有个情况的话，就是说我们讲，不可能说一直住在医院里面，想把他给回来的话，他就是不好安排啊，他因为他不听我们家里面人的话了。他甚至这样的话带回来的话，他有可能药就不吃，我们就你都硬逼他吃的话，估计我怕就会反作用，或者说我们做一些举动让他不高兴的，比如说他不喜欢奶奶煮的饭，那我妈妈煮饭呢，没我妈妈煮饭呢，那没人煮饭给他吃啊。然后我家又在农村，这是一点。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他现在因为医生有跟他聊吧，就是说他问他什么时候要出院，他就是说他就喜欢待在里面，他因为觉得待在里面的话可能接触的人会多一些，或者说护士跟医生比较耐心，他就觉得在里面待得更好，但我们总不可能都一直待在里面啊，是吧？
所以从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我们能够知道孩子是很孤单的，孩子是很需要有人关心他，跟他有一个好的互动。那在这里呢我打断一下，因为廖医生不知道这个情况，林弟兄跟他的妻子是离婚的，所以这个孩子呢现在是林弟兄的妈妈在照顾。
有多大年纪？
这个你的孩子现在多大呢？
12岁。14年十二岁。
这个年纪
就
他们这个年纪就容易不太合作，不太明白自己的情况，也有一点反叛，所以一定要跟他好好的沟通，甚至跟医生一起跟他讨论，搞清楚一定他的情况，一定要不单单要吃药，也需要有继续的行为治疗，就是回到家里都需要面对一些他要克服的事情，比方说他有碰到一些这样的东西，他都需要克服，需要放松，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步一步来，慢慢来克服这些他控制不了、面对不倒的这些恐惧啊、这些害怕、焦虑的情况。
对
啊，有一些人是可能是这样的东西，有一些人是某一些行为、某一些思想重重复复出现，他们没办法可以自责。的能力可以控制，这个就是解释类病人的痛苦的地方。
对，那个林弟兄啊，除了你的女儿在住院吃这些药物之外，有没有行为上面的这个治疗？刚才医生廖医生也说了，
有他是比如说他刚进去的时候，他前那个充电器的头脏，或者说哪里脏呢、医生就会叫他，哎，那你就碰这些脏的地方，你坚持半个小时再洗手。这种都有，然后我今天上午还进去了，他以前是本身应该也不会说不喜欢我，然后最近怎么搞了，他就说他我不是进去了吗，然后我坐在椅子那边，那医生就过来，他就说你坐在爸爸旁边坐5分钟也可以，他就不坐，他一定要医生陪着他坐一下才可以，然后呢还没坐几分，没坐两下他又跑掉了，他就是怎么搞了，就是比较排斥我们家里面的，我们就是没办法去跟他沟通了，这个是也是一点有个麻烦的事情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他这种病情的转移，还是会这样子，还是说他本身性格就是这样子，也不知道。
这个病痛通常都需要家人，特别是爸爸妈妈家人去好好的鼓励啊，关心
跟鼓励陪伴。
陪伴，另外就是尽量有方法，有生活各方面让他感觉放松一点，情绪好一点。如果在家里没办法达到这个轻松开心的情绪，就当然回到家里的情况可能比较在医院更加不好了。
对，
所以就真的如果情况不太理想，我们勉强回到家里 病情可能再差一点。
对，林弟兄，林弟兄啊，我建议你哈，讲到这里，我们应该跟你讲的差不多了，因为廖医生也告诉你这个行为治疗啊，吃药啊，但是呢，我能够听得出来，这个孩子十二岁是一个反叛的时期，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爸爸的这个出席已经缺席了，再加上妈妈已经不在他身边，所以呢，其实他是很需要父母的陪伴的。那今天如果你非常爱你的女儿，你看中你的女儿的话，我建议你在她住院的这段时间常常去医院跟她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就好像医生说你去到那边叫女儿在坐在你旁边五分钟，她不肯坐的原因是因为过去你没有花时间陪她，所以她觉得跟你在一起是陌生的，她不会那么自然自在，所以我建议你呢，先从你做起，最起码让他在成长的生命里面有爸爸这一个爱在他的生命里面，然后呢一点一点再帮助他，好吗？
我是啊，我今天星期二吧，然后我星期天也进去了一下，星期五下午也进去了一下了。
嗯，可以，你继续努力这样做，我们也为这个孩子祷告。那希望他真的是一个月以后能够出来，愿意跟你两个有一个好的互动。那甚至呢，你也可以停止你的工作一段时间，好好的陪伴他。
这个都没关系。
对，好好的陪一陪这个孩子。那现在重要的是孩子将来前面的人生道路，对，这个比你赚钱更重要，对不对？
他人生刚开始呢，
对，
没关系。
所以我们建议你这样去做。然后呢，如果有什么进展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继续打电话跟我们互动。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廖医生还在这里，那个时候还可以咨询廖医生，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林弟兄的电话。
当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打开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让他进入我们受伤的部分，我们就与基督连在一起，过去的一切伤痛和黑暗都要过去，因为我们愿意转向耶稣，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爱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完全被医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特别为你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廖医生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郑姊妹的电话。喂，郑姊妹你好吗？郑姊妹，
就是医生。
郑姊妹，
哎，
现在轮到你说话了，郑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谢谢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郑姊妹，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吧。
好嘞，我主要是，寮里边来有事情，我睡不着觉来有事情。
你睡不着觉啊？
啊，对呀，我睡不着觉，还有灵里边的事情
啊，灵里面我们先不说，现在有精神科的医生在这里，所以呢，先说说你是怎么个睡不着觉呢？
我就是我感觉的，我是就是那个被搅扰了，睡不着觉。
你啊，怎么个？比如说你晚上是啊整许睡不着呢，还是睡两个小时睡不着呢？
就是。只能那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每一天能睡两个小时有多长时间了？
我 就是睡眠不好，一直的半年了。
半年都是每一个晚上只睡两个小时吗？
不是，有时候睡的，有时候睡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就是睡得很，睡眠很不好。
哦，睡眠不好，只能睡两个到三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嗯，那你啊，你是晚上几点睡觉啊？
十点。
十点钟睡觉，但是呢，睡两三个小时的话，就是半夜一点就醒了。
不是，我十点还睡不着觉嘞，我一直睡不着觉，到早上三四点钟才能睡着觉。
哦，就是入睡比较难，对吗？
对对对对对对。
哦哦，所以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半年了。
对对对对对。
嗯，你有看过医生吗？
看了，医生说没有病。
啊，医生说没病啊，没病怎么睡不着觉呢？
就是睡不着觉。
这样吧，现在我旁边就有一位香港很有名的精神科医生，我们让这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跟你谈一谈，好不好？
好嘞，好嘞，好嘞。
好，郑师妹，我想问，如果晚上睡的只有两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你白天的精神呢、精力啊，怎么样啊？
白天有时候白天都不困，那一天我睡了两个小时，我一天都不咋的困。
嗯，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病啊等等啊？
没有，没有，没有。
嗯，你的另外就是记忆力怎么样啊？记忆力，
记忆力差，记忆力差不好。
嗯，有白天你有干活吗？有工作吗？
有，我正上班。
啊、哦，可能够应付吗？做得好吗？工作？
嗯，做得还好，还好。
还可以工作，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应付，对吗？
对。
另外你，
对
你以前现在有没有抑郁症啊、焦虑症啊？有没有很紧张啊，很多担心啊，不开心啊，这样？
有，以前是得了个神经病，就是好像是啥，就得了个神经病，以前
就是说精神病，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啊，什么时候得的神经病啊？
嗯，我大概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你现在多大呢？
我现在56岁。
所以26岁的时候你得精神病了？
对对对对对。
哦，那26岁的得精神病，那个时候医生有给你吃药吗？
嗯，吃了，最后不吃了，最后不吃药了。
那你不吃药也好了吗？
好了，信也是，就是求助的帮助好了。
哦，然后呢，就一直到现在，就发现这半年开始睡不好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这半年睡不好。这半年睡不好，是我老公去烧纸，睡惹的祸。
哎，这个呢，我们不赖别人啊，我们自己的事儿是自己的事儿，不要赖别人，好吗？那我们先针对你的问题，如果廖医生他现在入睡这么难的话。有什么可能性？
通常很多人，比方说像郑姊妹这样，十点就去睡觉，三四点才睡得着，肯定中间有好几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很焦虑，想来想去，很多事情很担心，很焦虑。我想问郑姊妹，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思想啊？什么事情做啊？
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睡不着就搁那个祷告，祷告过了还睡不着，又生气，睡不着又生气。
哦，越睡不着越生气，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想祷告或是那个生气。
嗯，
你一个人祷告对吗？
对，我一个人祷告。对对对对。
嗯。
啊，还有一件事，廖医生你好。
你说。
还有，
嗯，
就是我这个大脑，我做的磁共振检查了没有病，我这个大脑一看个东西，就是盯着那来看，就是不再回响的。
你的大脑为什么去做磁力共振呢？
就是我看个东西，就是盯着那里看，就是不再回想的。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东西一直盯着那里看，对不对？
对，脑子里还不想其他东西，就盯着那里看。
就是脑子空白，然后呢，就看那个东西。
对。
所以你去做了磁力共振。
对，我做了磁共振，然后说没有病。
哦，
这个。情况都不一般来讲没有什么需要担心，不算是一个精神科神经病的症状，所以先不要担心。最好了，已经检查脑部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放心。我们通常很多人睡很多个小时都睡不着，通常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很担心，很焦虑，很多重担，很多事情想来想去。第二就是很抑郁，很不开心，回想以前的事情啊，不开心的事情啊，抑郁啊，发生的不开心的经历啊，经验，这个就想来想去，没办法停下来，越想就越焦虑，越想就越想的很不开心。第三种就是正姐妹这个情况了，就是你刚才讲有祷告，但是越睡不着就越生气，越来越担心，越来越紧张。所以我们不建议太长时间去待在床上，睡在床上，但是睡不着，这个就越来越紧张。
对，
有些人看手表啊，看时间就越来越好像我做不到，我就很生气啊，感觉很挫败啊，这个就是越来越睡不着了。
对，
所以我们不建议你睡不着留在床上，
就是要离开床吗？
对，反过来你看书、看圣经，甚至看电视，做一些事情，甚至你去洗一个澡，
洗一个澡，
洗澡，吃一点东西也好过你留在床上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生气。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可以尝试的办法，就是我们如果你的情况这么严重，几个小时也睡不着，这个肯定是有一个问题，所以你要需要找医生，用一些方法让你有效的可以容易睡得着，先调理好你的睡眠的每天的规律时间。你能够做到好的睡眠规律，万就停止医生给你的药物，这个就有可能你万可以睡得好，也不需要长期依赖需要药物的帮助。
对，
如果这样下去，你每天都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很多长时间你都睡不着。现在还没有问题，但是长时间你的记忆力会越来越坏。第二就是身体的机能，血管啊、心脏啊、脑部啊、肝脏啊，很多的身体的内分泌系统都会越来越差，这个就不好了。
对，那郑姐妹，我们给你的建议哈，你一定要听清楚。廖医生说了，那我们首先呢，不赖别人，不要说因为丈夫烧纸了，所以就你睡不着觉，这个跟你丈夫烧纸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果你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不要一直赖在床上，你可以离开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呢再回去再试试看再睡，再不行的话你再起来做点别的事，然后最后累了就可以睡着。那也建议就是看看医生，吃点药。
对啊，如果现在对郑姐妹来讲，最理想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医生看，
对，
处方一些安眠的
药
物，
吃安眠药，对，
医生处方的安眠药，
你不能自己去买啊，
对，
你一定要医生给你处方的安眠药。
当然开始的时候用最低的分量的最好了。第二就是每天你睡得不好就看书，甚至看圣经，看书看圣经都容易做成一个感觉，就是容易专注，但是专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有睡意。
对，
你15分钟、20分钟看圣经之后，你就开始困，你就关灯去睡觉，这样最好。
对，我们也为你祷告吧，希望你用一下这种方法，改善你的睡眠，也能够让你的睡眠越来越好。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 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直播时间呢已经进行了31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丁姊妹的电话。喂，丁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好。
哎，你好，今天
廖
医生在这里。对，
丁姊妹你好。
对，
那丁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找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不是是精分嘛，然后吃了个药，然后我就是觉得自己的头啊就被束缚的，还有脸部的额头两太阳穴还有脸颊上脸颊这里都感觉就有东西压着，在觉得有压力的时候觉得东西压着，很重东西压着我的额头太阳穴还有脸颊。我的头感觉头感觉像被东西被一个东西包着在，然后让我感触不到那个东西。
你的意思说你是精神分裂症，你吃了药之后呢就是感觉你的额头还有面颊都是被压得很不舒服，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情况呢？还是以前吃了药都会这样呢？
以前不是的，是我可能是是去年的时候吧，去年的时候，然后年初的去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停药，可能是有一段停了一段时间的药，有几个月的药，然后可能是这种情况。以前的时候正常吃药的时候，是就从那次停药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是一直都是这样子。
哦，之前吃精神分裂症的药是没问题的，但是去年年初停药之后再吃就有这个情况了，对不对？
停药之后，然后我就对。
那廖医生，这个是什么情况？
姊妹，你的头部不舒服啊，是不是头痛啊？
不疼不痛，就是我感觉是触觉，比如说我的嘴唇啊，我都现在感觉到，觉得。不是正常情况的感触东西，跟正常的情况有点分别。还有说一下我的脚啊，我的左脚面也是麻木吧，也是触觉的问题。医生说我心理医生说他这是不是我的焦虑导致这个脚麻，然后就脚面麻，是可能是就估计嘛，是不是这个焦虑症导致的。
你刚才告诉我们你的情况是要振奋，是很有多长时间了？振奋
这已经很久了，我十几岁的时候，现在都是30多岁了，我的十几岁的时候就有这病。
现在控制的好吗？你的情况
还好，比较稳定，情况稳定，因为医生给我调着药，然后一直这样吃，还比较稳定。
你刚才讲你有一点焦虑，你可以告诉我们有什么担心啊、紧张啊、焦虑吗？有什么事情啊、压力啊？
我没压力啊，没压力，睡眠都很好，非常好。我就是感觉这脸、额头、太阳穴还有脸颊这东西有东西按在上面，按着我。
通常精神分裂症没有这类的症状。不会影响你的头痛啊，头很紧张啊，这些都不算是精分的症状。但是有一部分的药物可能会导致有一些麻痹啊，发抖啊，这个是有一些药的副作用。所以你有没有跟你的医生沟通过你有这些感觉啊？因为现在听你说也不一定是药物的副作用。
对对对，是不这不是这跟药物没关系。
你也知道跟这个药物没关系啊。
啊，刚才讲
医生说，医生说，他说他也没当回事。我跟医生讲我的情况了，他也没当一回事。
嗯嗯，睡眠好吗？
嗯，
睡眠的质量，
睡眠很好，睡眠质量特别好。
哦，情绪稳定吗？
嗯，情绪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自责、自怨、发怨言，觉得跟，但是人家之后呢，又会变好。
嗯，因为
祷告，然后也会变好，也会恢复过来。
嗯，
每次情绪沮丧的时候，发怨言、生气的时候，然后回家人会那个说一些气话，但是之后也会平复过来了。
嗯，你刚才讲的身体这些奇怪的不舒服的情况，会不会影响你白天的工作啊？白天的生活？
不影响，我只是感觉有的时候自己在家里。也有的时候不愿意干事，就觉得碌碌无为的感觉，看书也看不进去，因为记性也不太好，然后根本就没记性，因为我这个经分，然后又走过很多弯路，因为停药，然后走了很多的弯路，然后又会复发，然后搞得大脑的功能都会有受损，所以，
刚才我问你，你的情况控制的蛮好，对吗？现在已经很稳定，对吗？
嗯，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无论是振奋也好，其他的病也好，最重要就是病情控制的好，没有什么幻觉啊、妄想啊、混乱，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人控制的稳定的时候，都可以上学啊、工作啊，都很正常，生活可以很正常。
是，
但是如果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啊，有一些反应，这个一定要让医生看清楚，是不是药物的副作用。正常分裂症不会导致这些身体的不舒服的，所以如果是药物的副作用，一定要改药，一定要开一些我们讲就是解药，就是减小这些发抖啊、紧张的药物。但是如果你的情绪导致你有焦虑，焦虑导致头部不舒服啊、脚不舒服、很紧张，这些就可以有一些药物，最简单就是我们叫安定的药，就是放松抗焦虑的药，通常都有用的。所以你要需要医生跟你看清楚是不是焦虑导致的身体的紧张的不舒服。如果是这样，需要有一些抗焦虑药啊，比方说安定这类的药，低分量的安定的药就能够帮助你减小这些身体的反应。
低分量的，
对，通常不要高分量，高分量就白天很困很累。
哦，
另外就是依赖，
是
太高分量容易，越吃越多就不好。
对对
啊，
那我们建议这个丁姊妹，你可以跟你的医生沟通一下，讨论一下。
这个跟以前你有没有停药啊，你有没有走很弯路啊，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
系，
所以不要想太多啊。现在让医生跟你看清楚讨论。是不是需要处方一些安定的抗焦虑药给你？可能有帮助啊。
好吗？
我安定的药我在吃，就是草酸艾司替代普兰片是抗焦虑的药。
哦，那个你在吃吗？抗焦虑的药你在吃？
每天都吃嘛。
对，每天吃2粒，早上2粒。
有没有做成很疲倦呢？很困呢？
你说很困，想睡觉是吗？
对对。
是对，是有点。
所以就刚才我们讲，就是药物有用，但是安定这类的药有助眠的作用，会困会累。
对，是的，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太高的药，我们也不建
议。
你白天没办法可以集中，可能很困，
对，
生活会影响。
对。
你需要跟医生沟通，因为安定都有很多种类，有一些比较重、比较困、比较副作用比较多，你都跟医生沟通，就是现在的药已经做成有疲倦、有困，但是还是有这些身体的反应很焦虑，就可能有一些比较新的药也可以考虑，
是
这个让医生跟你选择好吗？
好，那丁姐妹，我们也为你继续的守望祷告。那也建议你不要随便的停药，好不好？
嗯，好，我会听医生的。
好的，好的，
好，
非常好。那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儿。
一只蚊子，两只蚊子，哎呀！
少年，
你坐在这里打蚊子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我也不想啊，但是所有的手机游戏我都通关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自己想不如一起想。这个暑假空中辅导逢星期一将会播出《我的暑假回忆录》，四个良友电台的老师与您分享他们难忘的暑期故事。不要躺着拍蚊子了，学学他们动起来，善用暑假吧。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特别为你预备的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41分，需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把握最后的时段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下面我们来接听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啊，肖师母好。
你好你好朱姊妹。嗯，
你能够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廖医生好。
嗯，朱姊妹你好。
嗯，朱姊妹是今天来电话，你说说看你有什么需要。
哦，嗯，我们是一个新大一的一个男孩啊，我们去年2024年10月4号到医院诊断为呢精神分裂性障碍，给我们配了那个含砷摄取灵片与阿利派唑，每个晚上0.5片。这我们一直吃到2025年6月20号复诊，但是吃的这段时间，嗯，是断断续续的，
嗯，
就没有每个晚上，因为他在学校里，嗯，住校嘛，7天我们只一般只吃2天，到家的时候吃啊，因为他不能积极的配合，就吃到2025年6月20号复诊嘛，
嗯，
这医生诊断我们的抑郁状态。啊，病是诊断为我们生活比较懒散啊，给我们配了那个草酸艾司普莱片，早上吃1天，啊了，吃了半个月的量，这对，就我们复诊的时候，我们加强提出就是他睡觉比较晚，好像翻来覆去睡不着，个人卫生嘛配合的不积极，
是
啊，这吃到。这个药嘛，吃到2025年7月4号，我们去复诊嘛，医生诊断为抑郁状态，经人检查，就是说我们抑制活动减退，无自制力，给我们配了那个草酸艾司普莱片与那个不冷色鳞片，
是
啊，每个晚上嘛，每晚1天，在这个期间我们吃药都是配合的，因为在暑假里，
嗯，
就6月20号。7月份嘛，8月份我们就是能每个晚上每个都吃的，早上前半个月早上上午吃我们也配合的，
嗯
啊，先进食嘛，那个医生我们这边医生也诊断为我们就是人类真的我们就是生活难散的，嗯嗯，无知之力啊，这廖医生我也跟说嘛，就是说母亲有这方面的精神上面的问题啊，这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医生给我们现在他就是说6月份到7月份他药嘛调整对调整嘛，这个药给我们配的怎么样？
嗯，
医生因为这个病史，嗯，就是说是我们想象是怎么样的状态，他就
是
就是说，我们觉得精神检查嘛，抑制活动减退，无自制力，
是
这些病史嘛，就生活懒散嘛，睡觉比较、
嗯、
就睡觉比较晚，好像他也自己也想睡下去，但是好像他翻来覆去嘛，睡不着。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说你们睡不着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因为玩手机呢，就是精神兴奋太兴奋了。
对对对，
嗯。我们让他闭着眼，他爸爸也跟说，他说你哪怕听雅思听英语心静下来，有时候他也真的想睡，感觉他就是也想配合，但是好像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种感觉。
嗯，
我们药医生你觉得这个医生给我们配的药怎么样，他调整的怎么样？
嗯，
朱姊妹，我听到你刚才告诉我，我们的药物的种类都非常的标准，是对的药。大部分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有一段时间出现好像抑郁症的症状，就是精神分裂型的障碍这类病，有一些不单单是有精神分裂的症状，也有一些会出现抑郁症啊、自杀的念头啊、很困啊、很累啊、没有兴趣、没有动力这些抑郁的症状。所以通常这类情况，医生通常会处方不单是精神分裂症的药，也处方抗抑郁药。
对，
所以现在儿子有的药已经足够，但是很重要，很需要留意，就是精神分裂症也好，抑郁症也好，不单单是情绪精神的病，也是脑部脑细胞脑功能脑分泌的病，所以很需要就是保持一定有足够规律的睡眠。第二就是一定有好的适当的足够的运动。
是。
第三就是都需要避免对脑部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比方说不运动啊、喝酒啊、吸毒，这些一定要好小心，又要做好自己的健康的习惯。所以儿子现在有在念大学对吗？应该进大学对吗？
你的儿子现在在读大学吗？
大一对吗？
进大一就是我们，
所以这个很
要进大一，
这个是很重要的实践，就是他一定要有精力、有动力、有精神、有记忆力，才可以应付学业。所以选择什么科目啊、什么大学啊、什么课程都很重要。先万万来，不要太多的压力，因为太多的压力他很困难去面对。刚才我们讲精神病、精神分裂这类病，不单是精神幻觉思想的问题，也有影响到他的精力、他的记忆力、专注力，所以一定要鼓励万万来，不要让他面对太大的压力。所以药物是很重要的，药物可以帮助他的脑部的健康功能好一点，但是怎样去面对一个大学、进到大学新的同学啊、新的环境，这个也不是容易的。
对，又要适应了。
所以一定要鼓励他有足够的睡眠、足够的运动，药物一定要跟医生好好的沟通。如果是有抗抑郁药就最好了，因为他医生诊断他不单是有精神分裂的症状，也有抑郁的症状。
是，
如果两种又加起来，才能够让他有好的状态，可以面对学业。另外就是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控制好，让避免再复发，因为有一些医生病人可能开的药太小分量，有一些病人他们有些时候停药，这个就容易复发。复发的时候就很影响他们的度数的能力、专注力、记忆力，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做家人需要留意，他有足够的睡眠、有运动、有服药的合作习惯啊。
是，好啊。那朱姊妹，我们希望你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就是说这段时间真的是对他是非常的重要，多给他一些鼓励，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然后让他有一个规律的生活。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啊，因为当你的孩子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一直玩手机，你也提醒他，这个会刺激他，让他更睡得不好，所以你已经做得非常的好。那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孩子，好吗？
好的，这是我们就是担心上大学了嘛。就是这学校
不用担心，我觉得不用担心。我们太多的时候呢，担心没有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呢，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掌握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最重要的是让你的孩子能够轻松，也能够给他建立一下自信，让他能够有自信的去面对他的每一天的生活。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儿子会住在家里，或是住在大学？
你的孩子大学要入大学的时候，他是住校吗？还是跟你们一起住？
是住校的
啊，
但是我们是本市，就是说我们 POC 是在某个城市，他的大学也在某个城市里读的，这个小孩子考的，
这个就很重要，需要每天跟他有电话的联络，跟他保持沟通，
是是，
哪怕是半分钟一分钟也需要沟通，每天好吗？
嗯，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多跟孩子保持沟通，当他读大学住校的时候呢，就多一点的电话跟他交流，来帮助孩子。好，这是这个朱姊妹的电话，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刘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廖医生在这里。
嗯
嗯，
好的。
你有什么？
医生你好。
刘姊妹你好。
是，时间不是很多，你把你的重点讲。
嗯，好的，我尽快说。
是，
我是2013年得的，是一开始是抑郁情感障碍，抑郁症，然后后来就是反复停药断药，然后就然后就一直犯嘛，到后来就变成抑郁焦虑症了。然后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喝的都是一种药，就是舍曲林和这个戴立星。
嗯，
然后就是这10年期间，就是我离开神了以后，然后我就是断断续续，就是这个药吃的不多，就是稳定。但是遇到事情时候，想不开的时候，他就所有症状都来了，就想死、头疼、身体窜，还有手也不得劲，睡着也心慌这些问题。然后就想开了，然后就没事了。
嗯，
现在就这个情况。然后这两天又遇到，不是，又遇到了又问题了，又遇到了婚姻上的问题，然后又想不开了，然后又加上我这么多年就是老犯罪离开省，然后就那个啥嘛，这次不又开始聚会了嘛，又开始又悔改，然后就一信神，因为有很多罪我胜不过就犯，然后我就又因为这些事情比较焦虑，然后又想死，又胡思乱想，都脑子里面就集中不了，我就不知道我这个病是咋了，到底是药的问题还是我人的问题。问医生，医生说你就是心理的问题，让我去花钱弄那个心理咨询师了。
是，
但是我那两天特难受，到这两天靠神好了，然后不是我又犯了肉体的罪了吗？然后我就又愁开了，又犯罪得罪神了。我说神肯定不要我了，这样那的又想不开了。反正我这个毛病这么多年来，是遇到事想不开，我就开始症状都出来了。吃上药也还是那个药量，加料也是那个药量，除非是想开，这就好了。然后这两天就是这药还是正常吃的呢，但是想不开了，然后又难受的不行，这不又犯罪了嘛，然后就又难受又想不开。
你的问题是想不开是因为你犯罪，所以你就想不开是吗？
对，因为犯罪，还有就是遇到生活的压力，就是经济的压力也想不开，老担心就是说以后生活那个啥，不是离异了嘛，担心以后的生活呀，没人管我呀，咋办呀，连房子没有，父母亲也没有，就是都是负面的情绪这些。
嗯，
反正就是遇到事想不开，不管是犯罪也好，是遇到啥事儿也好，反正只要想不开，我这个头疼脑热得好几天，一想不通的时候啊，两天想不通，第三天都开始就那儿也疼，这儿也疼，眼睛也蒙，这都各种难受。
是。
然后想开了，突然想开了吧，一下也就没事了，可奇怪了。
所以你
所以不知道这个药量咋接把握了。
所以你现在正在服药当中，对不对？
不要当中，对对对，
好，
医生也给我加量了，加上量反正是吃上还是那么高，反正是想开了，就那么一刹那就没事了，
好，
然后想不开。
好，
那
我们问一下廖医生好吗？
好
的。
刘姐妹，你刚才告诉我们你有两种药物、是不是每天都吃了两种药？
每天都吃的了。
两
这十年来反正是遇到事情不健身的话，我们心里面没有自责啊。
吃多少片呢、分量有多少啊？分量、剂量。
舍曲林原来是吃的两片，舍曲林中午一片，这次不是严重的病严重的厉害吗？老是纠结想不开嘛。然后就是大夫让我舍曲林吃三粒，又加一个丁罗环酮，早中晚，各两粒。然后舍曲林中午一粒。
嗯，另外你提到有个戴立性。
戴立性。
多少片呢、
一粒，
是不是每天都一定吃啊？戴立性。
对，每天中午戴立性一粒。
好好，就舍曲林这个药，舍曲林这个药，它好处就是无论是抑郁症跟焦虑症都很有效的。
嗯，
所以医生可能处方一片、两片，甚至严重的情况。三片这个都是可以的，这个药就需要每天都吃，长时间吃，因为你的情况已经很长时间，我们都 不建议现在去担心吃多少时间呢，能不能够停药。现在来讲最需要就是保持你的症状控制的稳定，
对，
不要常常抑郁，不要常常的焦虑。
嗯，
另外有一种药你提到就是大力性，这个药我们不太建议长期每天去服用。
啊，对啊，我现在这两天焦虑就这个药，因为我吃了十年了。我问我的主治大夫，他说没事，但是我老怀疑他就是对我身体不好，我就吃上也更焦虑了。
不是不好，就是这个大力性是很有效的抗焦虑药。我们建议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每天吃。但是你感觉到情况不稳定啊，很焦虑，才拿出来吃，这个就更加有效。
对对，
也不。这样吃，有些时候不吃严重焦虑的成分来才吃这个大力性，效果会更加有效。如果你长期服用，就有一个依赖性，就越吃越多。另外就是吃的效果就变得已经依赖，就没有太大的效果。
是，
所以我们建议你现在的药是对的，但是血起灵就是必须要每天去吃。分量需要吃三片两片，这个就按照你的情况，严重就吃多一点，按照医生可能现在 你需要三片就吃三片。但是这个大力性如果你能够 不需要每天吃就最好了，最好就是严重的焦虑的情况就吃一片两片，一天一片一两片，情况稳定的时候就停止，
严重时候加上，然后不严重了再减量，可以自己可以随时调。
对啊，这个药可以，
就是让你自己
我们建议可以吃可以不吃。你情况不稳，你因为刚才你告诉我们你的情况有些时候好，有些时候不稳定，我们建议不稳定的时候就吃多一点。
嗯，
情况稳定的时候就不要吃。
对，
这样的效果更加好。
哦，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讯息啊，对不对？
对对，问题是我现在问题我吃药要想不开它就还不行吗，那点量，所以我就不明白我是好了是个没好。反正心情好了吃上那一颗一粒也行了，心情不好想不开的话你就吃上五粒，它也一个月它也好不了，就这情况。
也就是说廖医生跟你说的其他的药呢，你按照医生吩咐的给你的你要照样的吃，只是带利心这个药呢，当你情绪非常不好的时候才吃，情绪好的时候就不需要吃，好吗？
这样你就可以避免越吃越 多的药。
对，你就越吃越依赖它了，
因为吃的太多就 会容易有副作用，会依赖。
嗯，
啊，这个药就可以有些时候吃 停药， 也需要的时候就加药，但是其他的药千万不要碰，就按照医生的吩咐。
对
啊，多少片就一定要每天按照医生的吩咐。啊，
你其他的药呢不可以自己加减，只有带利心这一个药，廖医生给你的建议是等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才吃，好的时候就不要吃。
嗯，
好不好？
那我还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带利心一个是便宜的，一个是贵的，这个选便宜的好一点还是选贵的好一点，还是都一样？
我们不需要看价钱，因为药物是最重要，是它
能够医好你，
有效安全，
对，
小副作用就是好的药物，
对你有效就可以，对你有效就可以。
嗯嗯，
好啊，刘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了。我相信对这位刘姊妹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她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加减呢，我觉得影响他整个的情绪，太感恩了，感谢神让廖医生给他这么好的建议。那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又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之外呢，我在这里也要特别谢谢第五空间的弟兄姐妹非常踊跃的在这里讨论事情，参与这个节目，谢谢你们，下个月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嗯，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